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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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午给大家介绍了净土三资粮的主要内容，只要具足了净土的三资粮，所谓六性三愿一心而行，就决定能够圆满净土教理所指导的往生净土，乃至圆成佛道。因为这个行门是极其简单方便，所以古人把净土的方便行叫做捷径中的无上捷径，圆顿中的最极圆顿。因为净土法门的实修，它确实体现出了一即一切的道理。在其他的通途行门中，凡夫所做的人天善法，他得到的果报就是人天的福报，五戒十善。如果你修习四禅八定，具足四念处的功德，也就是得世间禅定或者出世间的解脱圣果，但不能圆证无上菩提。按照通途其他的法门，只有你明心见性以后，就是所谓的大彻大悟，明白你当下的这一念心都是无我、无造作、无所住，像六祖大师开悟以后明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种境界才达到了自己一即一切的境界。平常的凡夫所做的所有行为、思想、语言，都落在生老病死的生死苦海、有相有漏的事业中。但是唯独这个净土法门，它不需要开悟，也不需要明心见性，就能够在凡夫的这一念心中圆满的覆盖了从凡夫直到成佛的所有位置。所以他这个行门的殊胜呢，是从我们现在当下这一刻念一句佛号，就已经具足圆满果报的这种功德。这个是其他任何法门 所无法比拟的。什么道理能够让我们一个凡夫的心就这么圆满？就是你当下这一念信愿具足的一句佛号，就是在九法界中任何一种修行方法，它所对应的都是九法界的果报境界。就是你现在的起心动念是因，将来感召的是果，哪怕你念观世音菩萨，你感得的是菩萨的果，你念的六度妄性妄恨，就是妄行，感得的也是菩萨度众生的果。你现在的起心动念，念念观照四圣地十二因缘，感召到的是小乘的果。那么如果你起心动念都是善良的，都在禅定当中，你感得的是天人之果。如果你自己充满了正义感，做人做得非常圆满，人的圆满就是五戒圆满，你持五戒持得非常清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你感得的是人称圆满的人的结果，只是会做一个有福报一帆风顺什么都能够如意的这样一个人生的结果。所以起心动念当中，除了你内心念佛以外，其他的所有行门感召到的只是九法界的果。那么当下这一念心，如果能够让自己观察身体感受身安心也安，他感召到的孩子是世间有相的果。你哪怕看到自己一切法无我，全部都切入无我，禅宗所谓的明心，明白了心的境界。但是如果不明白心，它是本体像真如，是无所得不动摇的，你这个时候感召到的还是一个二乘解脱道的果，并不能感召圆满的佛果。所以这句符号你什么都不懂，但在这句符号上你的因却包含了第十个佛的法界的最圆满的果。就这个果报啊，它是靠你的用心去念，用心去相应的时候，它得到了呈现了一个就是以佛的圆满结果相应于我们现在修行发心的因地之心，所以圆觉果来应我们的因地心，把佛的功德直接转换到我们的内心中，也就是把阿弥陀佛这个无量的福德无量的智慧这样的一个功德情景落实在我们的念头里面。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你的整个身心实际上已经充满了佛的果德。但是由于我们凡夫的妄想执着太多了，业习太多了，你一开始念佛感受不到自己与佛完全等同的这种果报，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我们有惯性，就是被这个业力所驱使。所以所有的凡夫众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最初的一个念头就是由业而感召来的，一直到我们今天乃至我们未来的生命，都是被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被念头驱使着往前走。生活在轮回中的六道众生，他的根本错误有两个。第一个是 观念上的错误，就是看法上的错误。看法上的错误叫做见惑，这是你的知见，你的眼睛，你看见的这种事物的情景，你给所看的事物，所看的人生和世界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下错了，这叫看法上的错误。就是我们都认为有一个自我，甚至把这个身体当成一个具体的自我来对待。但是有时候你身体很健康，可是你觉得你很痛苦，你很郁闷，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身体其实不是你自己。身体健康好好的，你为什么你觉得你不幸福？有时候我们把身外之物当成自己，可是有时候身外家庭都很好，你心里面也一片茫然，也心里不安，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发现，其实身外一切事物都不能说成是你。那么再进一步呢，有时候你看见你的内心的妄想想起来，有痛苦有快乐，以为着觉得是因为我的心在快乐，我的心在痛苦，可是你所有的心灵的活动，你的意念，你的念头的升起，都是随外界而转的。我们所想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从后天别人告诉我们我才会有想法的。比如说大家没有学过英语的人，你讲一句英语你讲得来吗？你根本讲不出来，因为没有学过。哪怕你说 ABC 你知道，那也是肯定是听别人说过你才会学习来的。那么我们所有的语言包括汉语，你只要在脑子里面能够产生想法，能够说明你有想法了，能够让自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这个时候你所想的那个东西一定是后天学习来的。大家看是不是，你能不能讲一句你从来没有听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你讲得出来吗？讲不出来。要讲出来那也不是话，就是你讲出来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要你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意思一定是别人告诉你的。比如说我们一生下来，我们这过不了多久就会叫爸爸妈妈，如果没有人告诉你爸爸妈妈，你永远不会叫。学语言也是如此，人生的苦乐对错是非好坏，全部都是后天别人教你的。你觉得失败了成功了也是别人教你的，别人认为这样是成功的，那样是失败的。所以我们内心所起的每一个念头实际上都不是自己的。为什么禅宗要告诉我们，你要参禅，要参自己的一念未生之前。你看到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当你父母亲生我们，还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意思，这个到底是天还是地，没有人告诉你，你是直观这个世界，你直观这个生命，你背后的所有的想法实际上都没有。那么我们后天等学习了一大堆的知识概念以后，你就被这个知识和概念所驱使了，你有你的行为习惯。所以所有的思想并不是自我，你的想法也不是你自己。由于想法也不是自己，所以所有的想法都叫做妄想。 别人告诉你的概念，它是暂时的用一下，不是究竟，不是永恒的。所有的语言都是暂时，也都是重复。那么看到了这个身外之物以及身体和你的内心思想都不是自己，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我们这个念头的升起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跑，那么所有的行为习惯，我们的长相，跟自己过去的福报，跟自己的业有直接关系。所以内在的思想虽然过去有业，比如说你在畜生或者是在天人经历过了，然后下来做人或者上来做人，你就会带着那种惯性。我们现在所有的动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语言表达可能是一样的，大家一讲就能听懂。你的思想想法，这个对的那个错的，可能在一个家庭或者在一个地区呢，大家也是有共同的观念，但是每个人的习惯还是不一样。这个习惯的不一样是由后天慢慢的造成的。我们外在依报的世界就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构成，它的成就和毁坏是有顺序有规律的。就是外在的世界，它是由这个风大先成，然后再有火大，再有水大，再有地大。这佛经给我们讲了，说风在无尽的虚空中运转，由于风的运转摩擦，然后产生了热能，就有这个火大，火在运转就产生了水大，水在运转才产生了地大。这四大形成以后，它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保持四大的协调，这就是世界地球外在世界的存在。那么到经历了一定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无常的，它会毁坏，毁坏的过程是跟成就的过程正好是反过来，反过来的规则就是地大先毁坏，然后水大毁坏，火大，最后风大。佛经里面说就是水满初禅，火烧二禅，风吹三禅，到了三禅天以下全部是无常不安败坏的相，到了第四常它就不会毁坏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人间天堂，天堂到了第三常已经第几层天了，欲界六层天，色界三常前三常有九层天。也就是说不但人间有这种天灾自然灾害，就是天人28层天下面的15层天全部会在大三灾来临的时候都要毁坏，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全部化为乌有，就归空了，这个世界的众生也往生到他方国土。那么人生呢，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构成的，形成的时候跟毁坏的过程跟外在的世界是一模一样，形成最初也是风大。那么这个人的身体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平常大家在佛经里面都有看到，身体的骨骼指甲头发这些属于地大，它有坚持性，大家能够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有地大，像喜马拉雅山这些山是因为有土地它才能坚持屹立不动，人能站起来能走路这是地大的坚持坚固性。水大就身上的血液汗水，它是 柔软性。火大是身上的热能，温暖性。风大分两种，一种是外风大，就是你的呼吸。我们通常看很多写佛教的文章里面，都是这个呼吸是代表我们的风大。但实际上呢，这个风大有两种，外风大是呼吸，就是你的靠氧气来供给这个身体。还有一个内风大，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没有妄想，没有起心动念，你的身体就动不了了，也就会死掉了，像死人一样。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内在的，看不见的。比如说我要举手，我一想到举手，这个手就举起来，这手没举起来，它这个风在这里吹，风吹来了，我的身体就动起来了。这个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所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的心动。就是心在动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受到了影响。那么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我们身来到这个世界，最初就是风大先来。风大怎么来呢？我昨天有讲过，就是前一生最后的一个念头，那个念头你生起来的想法，那个念头的想法就觉得做人有苦有乐是正常的，我需要找一个我爱的人，我喜欢的人。喜欢谁呢？就是喜欢你最深的父母。这个凡夫的众生啊，他在轮回中这种爱和欲他是断不了的，就是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依不归极乐。这个爱没有重，没有执着，你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最初来的就是带着爱欲来的。那一般的女性，就这一生是女的，她最初前一世的那个念头一般是喜欢自己的父亲，就是父亲是男的。然后这一生是男的人呢，他基本是喜欢自己的母亲，这是这个异性相吸啊。这个中国古人也讲这个阴阳两极互相协调。那么我们现实的社会中，他们也讲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就是自然而然的互相的补充。男性是重智慧，女性是重慈悲。所以女人她情执比较重，悲心比较重，人比较柔软，所以女人是水做的。那么男人呢，他比较阳刚，比较重智慧，看得开，像山一样。所以这两者每个人的生命中实际上都有，只是他的特性这样表达出来的。如果一个男人他有慈悲心，那这个男人基本上都会有成就，因为他有爱心，会关心别人，会负责任。如果一个女性她要有智慧，她对事情要不执着，要能看得开放得下，那这个女性也比较有成就。关键是我们经常会偏掉，女性呢就像水一样浮也浮不起来，然后老是依赖别人啊，依赖男人，自己不独立，那就情执很重，容易被情所困。这个男性呢，缺乏慈悲，就是冷酷无情，这事情呢只管自己刚愎自用，这样也很难成就，就是缺乏与大众沟通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在轮回中自己的偏执造成了自己的身体这个特征。那么最初来的这个念头一动，这就是你的内风开始动了。动了之后呢，你找到了这一生的父母，你就觉得喜欢自己这一生的这个父母亲。这一念心动起来啊，他的心就感觉到有温暖了。所谓的热情呢，我们为什么叫热情？就你动了情以后，你的心会发热，会有温暖的感觉，会有温馨的感觉。你如果觉得这个人很亲，很喜欢他，你就很开心。这种开心的感觉一升起来，你的火大就有了，你就元气啊就足起来了。所以人如果他在看到身边的人都很讨厌呢，他都是病殃殃的。一听说这个人他喜欢的人到了，哇，他眼睛就亮起来了， 这个里面的火就着了。所以呢，最初投胎的那一刹那，他一想到自己跟能跟这一期的父母见面，能在一起了，他产生了那种温暖感。他这一温暖呢，就投到母亲的胎里面去了。这个投胎里面，等他温暖过了以后，他就执着精子和卵子结合的这个液体为自己，这就是水大了，从火大热情进化到了水大，然后在胎儿里面才生长你的指甲、骨头这些地大，你看最后一个阶段才成长起来的。那么生下来以后呢，在这个世界就开始吸收外界的营养，这个喝水保暖，然后呢要空气，然后要吃饭，这个菜饭这些东西都是在大地里种的。那么把外在的世界广大的四大把它摄取过来，吃进去以后，把精微的部分变成我们的营养，开始创造我们的这个身体。那么我们在一生中一直是以这种形式存在。外在的世界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这四大元素呢经历的过程叫做80小节，成的时候是20小节，住的时候20小节，一个小节20个小节等于一个终结，4个终结是一个大节，就80小节是一个大节。一个大节来了，那就是这个世界也就是毁坏掉了，就是大山灾来了，就是大劫，就大的劫难，大的灾难。世界是这样，地水火风四大经过各个20个小节，所以成为八十个小节一个大劫。那么人生呢，你生下来以后，从生下来它是以一年作为一个节期。世界的劫怎么算，一增一减称为一劫。一增就是10岁开始，100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个世界是最幸福了，最圆满了，叫增劫。人均寿命啊加到84000岁，然后从84000岁100年减一岁，再减到10岁，这叫减劫。一增一减，这叫一小劫。20个小节呢就是一个终结，它是这样算的。那么人生一辈子，一增一减算一岁，增就是从这个立冬开始，立冬开始啊，就是万物开始复苏，就这个冬到极致了以后，这个立冬以后，这个我们要种这些树木啊，外在的这些大自然的很多这个充满生机的这些生物，特别是种树，立冬以后种的就容易种活了，因为大地开始复苏。到了夏至，哦，不是立冬，是冬至，冬至开始复苏。到了夏至呢，这个发展到了极致了，夏至之后又开始减少，所以春天温暖，夏天热，热起来，热到夏至到了极致。冬至呢是白天最短，夜里最长，到了夏至就是白天最长，夜里黑夜最短，所以它发展到了极致，又开始衰落。到了秋天，叶也落了，树也黄了，万物就又枯萎了。枯萎了到明年又来，是一增一减，一岁一枯荣，这就算一年。那么人生一生下来以后，1岁到20岁属于成的过程，这1岁到20岁是成长期。你看人到发育一般都到20岁，按这个社会上说有到10几岁或者20几岁，但是佛法的标准讲应该是20岁，这叫成劫，这人的成的过程。20岁到40岁叫住劫，就人生最黄金的阶段应该是20岁到40岁，就是 十岁到二十岁是学习期，因为成长，你的知识学问在这个时候要学习。二十岁到四十岁是注解，是你人生要办事的阶段，就你做事情，做任何事情，那个时候的精力啊非常充沛，就是不会累，干活不累，什么事情就是往前冲。那么四十岁到六十岁就叫做坏劫，坏劫就已经 找下坡路了。所有的人到四十岁以后，他的身体、他的思想、他的学问，还有他的这种体力、记忆力，全部在衰退。四十岁开始到六十岁，六十岁到八十岁呢，按照外在的世界说，就叫做空劫。空劫是什么意思？就随时都可以死了。死掉就空了嘛，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超过八十岁了，那你真是人类，就人中的劣相。超过六十岁呢，就不算短命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所以人的这一生，他的几十年的过程，也是跟地水火风外在的世界的变化，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外在的世界叫做大我。内在的身体叫做小我，但是在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世界实际上都是有我执的。一般的宗教包括道家在内，他所讲的是这一套理论，那么还是在生死苦海中的这套规律。我们在死的时候，死亡的时候，跟外在的世界毁坏的过程也一模一样。所以人老腿先老，就是你的地大先坚持不住了。年轻人坐在那里一天半天都没关系，但是年老的人坐久了、站久了、走路久了，他就很怕累，因为他的地大已经开始摔坏了，已经坚持不了了。特别是到了死亡，通常的人他在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地大毁坏，怎么样，就先躺下来，就是坐不住了。当然我前面说的这个老鼠还能坐在那里往生的，那是超人，那是超老鼠。就是超人他的四大已经完全打破了世间的规律，不以世间规律来进行了，就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在这个轮回的惯例当中。所以有些祖师大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坐在那里往生。那么按通常的规律呢，就是第一个阶段他已经坐不住，手也举不起来了，手举起来要能够坚持的这个坚持性的，所以整个身体举不起来，就说明他的身体也转不动了，这是第一个阶段地大毁坏。地大毁坏以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水大毁坏，就是有些老人呢，你在身边要去助念，你就要去观察他死亡到哪个过程了。死亡的过程就是地水火风融化的过程，地大融入水大呢是地大毁坏。第二个阶段水大融入火大的时候，它是大小便失禁了。所以一般的人有经验的人啊，一看这个老人身体动不了了，大小便失禁了，或者他的嘴角会有一口痰，这个口沫一样啊，这个泡沫一样，这个痰出来，或者鼻孔会流点水出来，有时候呢还会流点血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他的水大已经控制不了了，死亡到进行到第二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是外风大先停止，就是呼吸停止了，身体还是热的。通常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他就以为这个时候啊人已经死了，就开始给他这个换衣服搬位置，搬床位，就这个时候床铺位置啊跟身体是不能动他的。为什么不能动？就是他的那个阿拉耶识啊，就是神识，这一期生命的一个主体，我们土话讲的灵魂，佛教不讲灵魂，因为那个我执啊它不是永恒的，在凡夫它是一直会在，如果你修行了生死了，它这个所谓的灵魂是不存在的，就独立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凡夫呢恰好就把这个当成自我了，所以呢也可以勉强的 说是凡夫当中的这个灵魂，这是轮回的主体。那么这个神识它还在你的身体里面，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暖食、受食、持命食，它保持三种特性，就是你的身体还温暖的，说明这个阿赖耶识还在，你最初的那种情感情的执着啊，我们最初来到世界是对父母亲的执着，来了以后呢是对自身的执着了，是不是？对自身的执着了，就是有为什么那些人会不孝顺？因为他一开始是冲着父母亲来的，也许呢是看到这个父母亲来报仇的也有，来这个报恩的也有，报怨的也有，这个讨债的也有，还债的也有。那么这种讨债的跟报仇的，他来呢，他也是充满了热情来的，就是看到冤家对头啊，眼睛就红起来，充满了杀机，所以过来这个是大逆不孝之子。那么如果他是报恩来的，是还债来的，那么他来呢就会尽孝。还债的孩子也不太好，还债的这个东西很要命，他很听话，什么都做得好，但是做得好，正因为做得好了，他债还完了，什么时候早掉也可能就比你更早。所以有些子女很乖，但是呢他也夭折了，那这个时候他一定是来还债的。有些是来讨债的，很坏，但是也债讨完了他就跑掉了。那个要是报仇的就麻烦了，他一定要把你弄得到死了也不瞑目，那这个仇他不这样他是不甘心。那么最好的呢就是来报恩的，就有这份情，那么对你呢也能养老送终。所以他最初的来的那份动心啊，他是带着热情来的，那个热情的原因就背后的这个阿赖耶识所具备的暖食，就温暖，所以保持身体的温暖。然后你只要有温暖在，你的感受就会在，没有温暖了，这个感受就不存在了。所以阿赖耶识它保存的三种功能，就暖食和感受食，然后第三呢就是持命，就只要有温暖，只要有感受，你的命还活着。为什么佛教叫我们助念临终断气以后24小时以内不能动弹啊？特别是指这个身体还暖的时候你不能动弹，因为它还有感受，它只是嘴巴说不出来，地板毁坏了，没办法指导给你看，但是他的心他的内功还会动，还知道，所以这个道理还明白，可是呢对身体的感受还在控制的，他的暖啊，就是这个火大的热情还控制着身体，只是动不了而已。就像胎儿他刚投胎，但是呢他没有这个长成骨头，没有长成其他，他已经投在里面了，是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动他会非常痛苦，他在精神上呢会接受不了。那在身体上的执着呢，特别是有感受在，那这个你给他稍微动一下，他的那种痛苦啊比平常要痛苦很多倍，起码是双倍以上。平常你动他身体，他身体的痛苦，而在那个时候你动他不但身体的痛苦，他在精神上也极为痛苦。所以佛经里面说，以前有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夏天因为很热，那么他的子女呢在旁边这个拿扇子给他扇凉快，因为他已经去世了。结果扇了一不小心，那扇子掉到脸上了，一掉脸上他马上生气，脸色马上就变灰掉。那佛说那个一生气以后，那个人堕落做毒蛇了。所以清净心啊，一生起来你看你最后一个念头让他去做毒蛇去了，那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去向。所以呢佛教讲临终的这个关怀呀，就在关键时候你不能动他，你动他让他生气，他又没办法表达，我们这个自以为孝顺的子孙呢还不知道把他弄害得那么惨，让他那么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就关键是我们平常的判断上的错误，以为这个外风大呼吸停止了，人的命就结束了。实际上呢按佛法说比较科学，就是它地水火风四大直死到水大，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你的火大，身体的热气完全没有了，那么最后你的这个风大才离开，就是内风大，这个执着发现这个身体再也 没有办法回天无力了，那他就自己直接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现象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现代人以为呼吸停止就是死亡的这种决定是错的啊。我经常看到一些报道说有些人把他送到殡仪馆了又活过来了，有个小女孩死掉了，放在殡仪馆的一个纸箱里面，结果呢第二天要火化了，第二天早上哭起来了，人家去把他又拿出来了。那么医学上有些人所讲的一些这个假死现象，就是你的呼吸也停止了，看上去像死掉一样了，过不了多久他又活过来了，这说明他的大脑和心脏没有彻底死亡，他的只是呼吸停止而已。那么这种中国民间讲的叫落阴了，就是跑到阴间去转一圈可能又会回来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因为他地髓两大已经去世已经结束，所以呢这个大势已去啊，就是难以回来，但是不能说绝对不能回来，所以佛法的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最后的这个风大离开了，离开之后从哪里离开就决定你的来生的去向。有一句话讲，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就是如果你最后的热气从头顶出去的，你会做圣人往生净土。为什么从头顶出去的热气会好呢？因为那个热气是跟着那阵风走的，风只有风它有热气嘛，那这个风如果从头顶上走，说明他脑子清楚，他头脑很清楚啊。一般的人头脑很清楚的时候他是不会干蠢事的，我们大家如果头脑很清楚很清晰，你就很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不生烦恼，没有烦恼就不会伤害别人。所以念佛如果助念到心里很安，这些都放得下，他一定会从头顶上出去，叫鼎盛，这个成为圣人去了。眼生天，从眼睛出去的就是他看到了自己未来希望的这种纯净的境界，没有想到解脱，也没有想到阿弥陀佛那里，他只想到眼前当下我很安详就可以，所以他从眼睛出去，他看到自己未来的世界充满希望。人心就保持自己心里面最深的经验，因为我们最深这个心脏就在胸口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每天就想自己做人做正做好，我没有伤害别人，有些痛苦我也承受，有些快乐我也愿意，所以人心就是你人这个胸口最后这个热的最后从胸口散开的，他是转身去做人去了。那么恶鬼附呢，就肚子里面最后你想到的是肚子干嘛呢，就肚子想到肚子，要么肚子痛，要么肚子难受，要么肚子饥饿。如果平常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你突然说我在哪里，我的心在哪里，你首先会感觉到这里，这就是我们人正常的人会感觉你的心在这里。你说我今天我心里很难过，问你哪里难过啊，你肯定是这里难过，不是说哎呀我这里难过，通常不会觉得肚子难过。所以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它是有所诉求，肚子不舒服啊，赶紧喝点水啊，或者凉啊，这个吃点药啊，就是你肚子难受的时候它是心中对自己的身心不满的状态，所以它会到了恶鬼道去，叫人心恶鬼附。那么再往下走呢，就走投无路，想到脚应该往哪里找好，那你就很无奈，就下地狱了。所以从脚心出去的是往地狱里面走啊。这个是你看他火大的这个最后离开的状况，是根据你背后的那个风大的趋势。那么讲了这么多呢，关键一点在哪里，就是这个世界最初由风形成，最后毁坏又是风大离开，我们人生最初由风形成，最后又是由风离开，这个风到底什么风？这个风佛教有个词讲得非常好，就叫做夜风。夜风，夜风是什么风？夜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就是由我们的身体行为、语言行为、思想行为这三种行为都会有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 一旦遇到了适当的环境，他会表现出他势不可挡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我们在行为当中构成的一种惯性习惯。所以一个民族有民族的风俗习惯之风，社会有社会的风气，寺庙也有寺庙的道风，一个人一个单位有单位的作风，人有人的风格，人的风度。那么这种风实际上就是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你单独的行为，而是已经构成了一种惯性，一种模式，一种习惯。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在这种惯性当中往前推移的，每一个民族都会构成一种民俗习惯。这些习惯哪里来？你说风能看得见吗？道风是什么？社会风气是什么？这是大家共同的行为就构成了这个风气。这个地方大家都互相尊重，都有孝心，上面尊敬老人，下面爱护这个幼儿，上敬下叫什么？上尊下养，尊老爱幼嘛。那么你长期的这样，从一家到十家百家，那么这个地方的风气就会被带动起来了。寺庙里面有人修道了，大家一进去，你不自觉的后面一进来的人啊，就会被这个风气、这种感觉、那种气氛影响了。那个气氛就是风气，就是习惯。没有形成习惯的人，你钻是钻不出来，但是你如果钻久了，也就变成习惯了。所以你钻好人，钻一天的不算好人，你钻一辈子的那就真是好人了，那个他形成了习惯了，到最后他就不用钻了。那么这个风呢，从我们个人的生命，从刚才讲这一期生命的最初到最后，他这一期的生命是由个人的别业所感召，而这个社会整个世界的形成是由在这个世界上要生活的众生的共业所感。共业有大圈有小圈，大圈的共业就是自打这个世界形成之初一直到这个世界毁坏之后，众生可能在这里的共业没有了，他会往生到其他的世界去。比如说世界毁坏那一天，地狱有些众生恶报还没有完怎么办？他的恶报呢会升到其他的世界。所以佛讲世界无穷无尽，不是一个娑婆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佛都有教化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在无尽的虚空中就有无尽的世界。那么这么多的世界，它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都是有缘的众生，无论是善缘恶缘是非好坏，你在这个世界的众生跟他都有一份共同的行为，共同的业的力量才感召到大家在一起的。比如说这个教室讲堂能够盖起来，从大的范围来说，只要来到这个教室的人，包括参与这个教室建造的工人当然主要是我们的住持方丈和尚，就是这一系列的人在这里受用也好，看到也好，感受到的也好，都有这份业，你对这个地方都会有一种感觉，都会有一种受用。它这个共业啊，是有很多很多的共业聚集在一起的，才形成了一个公共场所。那么每一个共业当中呢，你每一个人去体会它，同样的共业，你每个人体会不一样，你坐的是那个位置，他坐的是这个位置，他在这里是起的这个作用，他是那个作用，那么这种差别叫做别业。这个世界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众生，你的依报的世界是共业所感，你的正报的世界就是你的别业所感，这是一个业的习惯的风气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外在的语言和身体的这种行为，它是由你起心动念引导而来的。 就这一点呢，佛教讲的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他是非常赞叹佛教的这个理论。我前段时间去这个，就是前年了，去年前年前年去上海这个复旦大学去给他们讲课，那讲到这个业力啊，他们很感动，因为这个物理学他研究很深入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叫做波粒二重性。波粒二重性是什么？就是物质跟你分解，分解到最后最小的单位叫做粒子，就是一粒一粒的粒子。这个粒子呢算最小了，停止的时候是它有个物质的状况，它一旦动起来了就看不到了，看不到就变成什么？变成了波，所以叫波粒二重性。停止是粒子，动起来就是波。那么所有的声音叫做声波，或者叫音波，这个声波实际上就是物质。大家我一讲话大家都听到，为什么你能听到？因为我这个声波一下子传过去，撞击到你的耳膜，你第一次有人给你讲了这句话，说这个是阿弥陀佛，那这样念是什么意思？已经给你讲完了以后你听懂了，所以我现在一讲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这个词一发生出去，你的那个耳膜被撞击的那个波撞击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口音不一样，它撞出去也不一样，你听到，哎，这人口音怎么听起来不一样，这个就是一个波撞击的过程。那么这里面我们在听话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撞到你耳朵了吗？都没看到，好像什么都没有。但实际上更神奇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你现在在讲一句话，我这个声音在这里传出去，只是这个教室大家都听到了。事实上按物理学家的说法，我现在讲的这句话，它的波会传到什么地方呢？它是传到你我的整个世界，因为这句话是我讲出来的，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所以对我来说，我讲了这句话，我的整个世界就呈现出我讲话的这个情景了。听懂没有？就像这个波传出去，你在这个教室再往外走，我们现在用一个比喻，就像这个手机无线电，我在这里讲，如果外国甚至太空他有这个手机号码，一打放在这里，我讲话他听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他会听得清楚？因为你的声音的波已经传过去了，只是外面有太多的波会把你覆盖住，那么他必须要找到跟你这个波同一个波段的，就像这个频道，同一个频道了，他就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没有同一个频道呢，他听不到你的这个声音。我们平常就是这个接收器坏了，所以很多的波呢传到这里，我们没有感觉，有了一个门一挡，我们就这个接收器就不敏感了，所以外面的声音也就听不到了。这是一个覆盖整个世界的这个波，手机号码你就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波段，一拨你的号码，你的号码就响起来了。所以佛菩萨感应道交不可思议，为什么叫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就是一个菩萨，观音菩萨是普陀若邪常入定，随缘复感离不周，菩萨一直在那里入定，但是所有的众生只要求他，他马上就感应到了，并不是菩萨只有一个菩萨跑到那里去了，而是菩萨的这种慈悲智慧已经贯穿在所有的十法界，像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早就照到了我们这里，但是我们这个接收器坏了，我们跟阿弥陀佛的那个手机号码摁不出去了，好在释迦佛告诉我们一个号码，就是阿弥陀佛六字真言， 哎，你不停的念呢，你就直接跟阿弥陀佛对话，就听到感受到阿弥陀佛的这种声音，就这种。所以有些人念佛会念哭起来，他佛的悲心自然会流露出来。所以科学家他研究到这个波这么厉害，你讲这句好话的时候，你的世界就呈现好的样子，你讲一句大家开心的话，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充满阳光，你讲一句善心的话、善心的话，你的整个世界就变成灰色的世界。你说厉害不厉害？所以他一想，他说哎呀，这个佛太厉害了，他居然不教你创造什么飞机、创造什么轮船、盖房子享受，而是告诉你要相信因果。因为你的一个举动，你的世界是按照你的举动来呈现的，这是他的一个因果的规律。它不是一个佛陀简单的一个信仰，也不是你现在干了坏事一定到来生到以后才呈现，就是你现在已经呈现你这样的世界，只是说你的外在的缘起还没有具足，它没有表现出来。你的这个业很多，今天善念也有，明天恶念也有，所以你这个世界发生出去的这个波啊都不一样。语言跟身体是这样，那么科学家他只研究到波，不是波的东西他研究不出来。那么这个波既然我一讲话就能传到这个世界，他凭什么会传到这个世界去的？比如说讲话无线电，有线电他有电过去，无线电现在有些人说它有这个空气，有这个什么东西，但是太空外面月球上面有什么空气啊？这个背后它进入了第二个这个物理学的理论，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这个波还要微细的长期在动的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现在没有办法测量，因为它是永远都停止不下来的波。这个波只要停止下来了，就测量出来它是粒子，科学已经有仪器，它停止不下来，永远都看不见，这个东西就没办法了。但是他一看佛教有办法，佛教就告诉你，你的身业和口业是谁在引导啊？是你的意业在引导，你的起心动念在引导。这个起心动念就是你的业波，就是构成了业的一个核心，一个关键。所以世界形成什么样，你的风怎么吹的，人生你的生命要到哪里去，你的业风怎么引导的。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净土法门它把这么高科技的尖端科技跟佛教的最圆满的教理两者完全结合起来，就是你当下这一念心到底放哪里安心才是最圆满的安心。你现在要想到一棵树很漂亮，你可能你的世界是充满绿化绿洲的这样一个世界，因为你想到的是一个漂亮的树，心里很开心很安详。可是那也仅仅只是一个充满绿色的世界而已，这里面有没有功德呢？只是有些快乐，因为你想到绿洲啊，心里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可是你念的这句符号，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有世界的一切庄严都在这句符号里面。那么你念这句符号，你给这个世界发生出去的这个波，它就圆满，无有任何的瑕疵。所以念佛能够超度这些亡灵，只要那个亡灵那个众生跟你有信心，跟你有缘，你一念佛号，他跟你的佛号能够对得上这个波，手机能够跟你拨打得通，频道能够在同一个频道，他马上就受到佛菩萨的光明照耀。如果你不信，你拒绝，那等于你把这个手机关掉了，你也不听他的。所以不信的人，你看你在旁边念佛啊，他可能会种下善根，但是对他来说，内心来说没有真实受用。只有他真实产生信心了以后，他才有圆满的受用。那么这一念心呢，就是念佛信愿具足，只是为了让我们 把这个娑婆的障碍能够消除掉。因为你信念具足了以后，他的心自然会感觉到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担心想往生的时候就会早死，实际上你心里想往生马上就往生，生只是你的内心极乐世界的那种清净庄严，在你现在活着的时候就会呈现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以这种净土的心，阿弥陀佛的智慧光明在心里面，你的身体哪怕是有病，如果你这一期的寿命果报的这个寿命还没有结束，所谓阳寿还没有尽啊，你的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脸色也会越来越好。那么如果你充满了忧虑烦恼呢，那你想好也能好起来，因为你背后的那个业啊，业风它吹来的不是好风。我们讲补啊，就是肝补不如贪补，喝汤。就地水火风这四大构成身体的元素，地大营养不如水大营养，这叫肝补。你吃东西再吃的多，还不如喝那个补汤，汤还比它更补一点，所以肝补不如贪补。贪补不如热补，贪补了就是你身体有热能的东西啊，温补就温暖，让你的身心感觉保持你的元气，那不如温补。其实温补呢还不如气补，就是不如心补。你好的空气让心情舒畅，因为心情舒畅就是风淡，你的起心动念都好，好念头。那你这样一来呢，哪怕是一心念佛就吃常素，外在的营养少一点，但是你心情舒畅，空气好，然后呢你每天吃饭很正常，那你的身体身心都非常健康，那这样子就是身心四大就非常协调。所以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信愿恳切一句佛号啊，它不但是在净土法门里面告诉你是往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实际上是在你的法界当中，在整个佛陀一代实教跟我们现在的所有最尖端的科技啊都不相违背。不但这个未来世界能够成佛，就是现实的人生这一期的生命，乃至你这一当下的这个起心动念，都会越来越圆满，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具备佛菩萨的慈悲。所以这样的一个符号，它的功德啊实际上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有这样大的具体的这个原理，就这个道理，宇宙人生的道理放在这里。所以净土法门表面上你看起来好像太简单了，刚信佛刚出家刚皈依，师父就叫你一心念佛，结果念了十年二十年了，师父还是叫你念佛。你想这个没什么意思，就一句阿弥陀佛念的什么人都会念。所以有些知识分子啊，自以为聪明才智，其实那个聪明往往反被聪明误。他以为聪明才智，以为我要参禅，我要学教，我要自己开悟，我要自己成佛，他就不知道你当下所有的念头哪里有念佛这样圆满的。所以我们这个把信愿行这样的道理讲完以后呢，目的是希望大家在信心上啊能够绝对的升起来，就知道此事来生啊，唯此一法作为究竟。那么这样只要你念下去，他感遭到的果报他也非常具体的。就刚才已经提了一个大纲，就是你今生会一定得到非常好的作用，那么来生往生到西方，最后会升到这个圆满成佛。这三种结果到底怎么形成，我们明天会接下来给大家讲。阿弥陀佛。下面呢有不少的问题啊，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请问法师，诵金刚经当日感觉非常好，为什么第二天就有些情绪化，心情烦乱，总好像 有蛊惑要发泄一下，为什么？这个打坐啊、念佛、诵经都有这个阶段啊，这个过程。我们平常啊，如果你发现你的内心产生了变化，有一个客观的事实，你必须承认，就是在你没有念经、没有念佛之前，你这个火就在那里了，是不是？如果你平常就没有那个火在那里，恐怕它就不会发，只是平常你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发这个火。现在一诵经、一念佛呢，心静下来了，所以就发现，哎呦，我真想发火了，有机会、有时间在那里发。就是在修道的过程中啊，我前天也大概昨天大概的提了一下，就是他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你刚信佛、刚念佛，感觉很有信心，你的信心的力量超过了这个业力了，就平常的这个外在的习惯了，跟外界一比较，你就直接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安详。比如说你到寺庙里面来，或者你要念经啦，你把环境搞得很好，桌子铺得整整齐齐，把经书打开，然后你就开始，我很慎重、很谨慎。这个时候，他就跟原来不诵经、不念佛的环境一对比呢，他心里自然就安下来了，就觉得舒服。可是当你一静下来以后，你内在的智慧光明就会提起来。那么在这个静下来的过程，有因人而异，有些人呢是一天两天，有些人呢可能是一年半个月都有，这半年也有，一年也有，一个月两个月都有。那经过这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他的心平息下来，平息下来，平息到差不多了，因为因定发慧，因为你的心有了定力了以后，你的智慧就开发出来。这个智慧一开发出来呢，像太阳光一样，一照到你的这个千年暗室啊，里面的所有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有些人在用功的过程中，越用功越得力，他的习气毛病全部都翻出来，哎，控制也控制不住，原来还要爱点面子，在别人面前不好意思的，因为现在你用功念佛了以后啊，你连世间的这种面子也不想要了，因为不贪着世间面子了，结果一不要面子呢，他脾气火就变大了。原来是靠面子啊，靠其他的一些标准把自己捆住束缚在那里，压在自己的心中，那通过一修行用功呢，他不压了，不压他就直接冲上来，所以呢自己会发现自己有这些毛病。那么怎么办呢？就对于自己要发火啊，心要散乱啊，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你继续坚持用你的功。你如果念佛，你就继续念佛；如果打坐，就继续打坐；诵经就继续诵经。就你不要改变，这说明你已经发现问题的存在。平常很多人呢，他发现不了问题的存在。有个人跟我讲，他说我开车的时候都不打妄想的，我就是念佛的时候妄想就很多。哎，你平常生活当中不打妄想的，一坐下来就妄想纷飞，是不是？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但实际上呢，你平常一直是六根随六尘转，转的习惯了，从来就没有回光返照的时候。那么一坐下来呢，你的注意力就开始要让自己心静下来。结果一注意，你才发现这个心猿意马像野猴子一样难驯难服啊，所以你想把它拉回来，它已经在外流浪习惯了，你控制它控制不住。就像小孩子现在要上电脑玩游戏，这个父母去想尽办法绞尽脑汁也很难把它控制住，它一旦上了这个当了，形成那种惯性，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业力。就一个人的业啊，它一旦形成了风气，哇，你想抵挡它相当难。但是所有的业都抵不过念佛的业，因为念佛业是佛的力量，其他九法界的业都抵不过这个符号。所以念一句阿弥陀佛能够消灭81劫的生死重罪，这个道理在此。那么你如果继续念念下去呢，这些习气啊，这些毛病啊，这些妄想啊，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到最后根本就只能乖乖的，到最后你只能看着习气来了也无所住，去了也不留他，到后来呢还因此你会开这个大智慧，你看见了自己的习气毛病，看清楚一点，你一开始是害怕的，比如说坐在那里 贪嗔痴傲慢，甚至连杀人咬牙切齿什么妄想都出来，这个偷鸡摸狗的事情也出来。因为过去我们都干过这些坏事，那你现在要做好人呢怎么办呢？过去干过的那个业力种子在那里，所以他翻习气翻种子啊，他又翻出来，你继续用功，他越翻越少。当然这个越翻越少是什么前提？是你明白了你的心的无所住，你才越翻越少。如果你没有明白无所住，你没有念佛把这句符号抓住，你如果随这个习气去，那可能越翻还是越严重。因为你脑子想过一遍，这个对你来说又增加了一些印象。比如说你想这个发脾气，你想发脾气那种感觉，越想发，但你如果不控制它，或者说你不把注意力转移在符号上，你想你实在控制不住，你就去发了。发了以后呢，你的力量又更强了，因为你又增加了一些业的力量，这个业功又更强大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符号念起来，把功夫做上去，让这个业啊别让它转过来了。那么这一个阶段以后，如果能用到自己不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就是注意力不在起心动念上面，它这个习气再翻出来，你就看见自己的念头，这个念头升起来是某日某时哪一个人跟我做了些什么事，说了什么话，你看现在你想到了，这个人可恶，我要整他，那个人他对我很好，我要感恩他，他的妄想在那里开始计较，去计较的过程呢，就都看见你所有的妄想都有前因后果。而一旦看见这个妄想的前因后果，这个不良的妄想出来，你产生感觉是痛苦的、烦恼的。好的妄想一出来，哎呦，你感恩啊，感谢那个人，我真应该做做好人，做好事。那个时候父母亲对我这么好，关心我，这个老师师父对我这么好，寄予这么大的希望，我当时没有完成，我现在想起来惭愧，我感恩。哎，感恩的心升起来了，你感觉身体非常舒服，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感恩的心、善心一旦升起来，你未来的生命就开始趋向好的方向了。如果那种仇恨的心、不良的心它一升起来，你未来的生命就趋向坏的地方了。这个时候，他会明白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因果规律。一旦看到了你的起心动念、你的行为会给未来的业、未来的那个业风造成一种影响，这个时候你的大智慧已经在慢慢的形成。你了解的越多，智慧越广。所以修行路上，不管是诵经也好，这个念佛也好，念金刚经也是如此。诵经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得定力。得定力的时候呢，你诵经只管诵经，不管经书讲的什么意思，你只要敲人木鱼或者不敲木鱼，只管安静的念下去，一个妄想都不要打，这样子念下去以后，你习惯了，你的心就定下来了，注意力就在经书上而不在别的地方，而且呢也不去分散这个注意力，就这种念经也是有一样的功德，它的功德是得到你的定力的培养。因为我们心不稳定，经常容易乱，所以禅修坐禅念佛第一个目的也是一样，就是让你的情绪得以很好的调节，你能够习惯于这种稳定的状态了，你的情绪就安下来，这是一个修行路上的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二个要点呢，第二种功德就是他得智慧，会开发智慧。那么诵经开智慧，就是你懂得经书里面讲的意思，比如说你一读这个金刚经，一看应无所住啊生其心，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或者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你一读你就知道，或者有些经书里面他一讲佛的世界就三千大千世界，一讲就是无量无边，你的心量一下子就放得很大，你就感觉到哦，九法界众生这么多，那众生都有佛性，就读这个经书啊，你的脑子里面不一定完全理解经书的所有内容，但是经书里面讲的那些话，只要在你脑子里面经过了，你的最深，你的智慧就比别人高。有一个在美国读了一个物理学的博士，而且呢，在这个国际上呢，享誉 这个盛名的，是亚洲首席的这个科学代表，是中国人。那么他这个香港凤凰卫视采访他的时候，他是问他，你现在这么大的成就，对你来说影响最深的是什么书？他说是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他父亲强迫他背的《金刚经》。哎，他说这个《金刚经》啊，但是他现在还不知道《金刚经》讲的是什么意思，不懂。但是他只要在烦恼的时候，他就背一遍。哎，只要一背过来了，他烦恼就没有了，就空下来了。他就偶尔能理解，因为毕竟是博士生嘛，他就能够理解《金刚经》里面讲的，比如说，不要着相。哎，凡所有相都是空的，因为你一烦恼你就着在相上，只要一句话一说有相都是虚妄的，他心里面就不烦了。他说这个他现在也不知道这经书讲的什么意思，但是他很受用，这实际上就是人生的大智慧。所以这个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得到这样智慧的观察。那么念佛呢也是一样，你念到一定的时候，你发现万想了，这个时候你的内在内观的智慧已经开始了。你不要害怕，因为所有的毛病，所有的习气毛病啊，都是你自己仓库里面被掏出来的，所以你也不要觉得丢脸，自己本来就这么丢脸，本来就没有看到，只是隐藏起来，现在被自己发现了。发现了最好的办法呢，就你给它净化掉，把它处理干净了，那以后呢，你知道这是错的，这是对的，这是错的，这是对的。哎，越活越念，越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到最后错的都不做，对的都去做，不但自己做，还去告诉别人做，这就是你人间的智慧了。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但是这个火不要轻易的去发泄，因为凡夫啊，一发泄这个烦恼，凡夫的烦恼不发泄，就形成发泄的力量，那你的业就被他转掉。你只要不去发泄，他要想怎么想没关系啊。这一点第二个问题呢，说临终人盖婆罗尼被有助于往生呢，有助于往生，这是肯定的。为什么有助于往生呢？因为婆罗尼被的这个被上面有很多咒，而且呢正规的婆罗尼被还应该有师父有三宝加持的，他有这个咒轮啊加持在那里。那么这些咒轮放在你的身上，就是你的身心啊会得以安宁。我在庐山顶上有一个诺那上师的塔，有一次我们去绕塔，那么他们很喜欢把这个咒啊咒轮都贴在那个塔上，到处贴，四周贴满了。这个风吹过来呢，有时候都吹到水沟里面。那我当时就说这个不太恭敬吧，好像这个佛经咒是吧，我们都要恭恭敬敬的，你一吹都吹到水沟里面了。那当时有个师父就跟我讲，他说水沟里面也有众生的，只要众生从这个咒轮上爬过去啊，他的生命就跟佛菩萨结上缘了。哇，这么一想也是有道理。所以陀螺尼被一盖下去，哪怕他不修行，他也跟佛菩萨结上缘了。这个佛经里面有这个说法，说你这个风啊，外面的风如果吹过来，吹到经书上面，经书的吹到经书上面以后，或者经幡，你看西藏有很多经幡啊，吹到经幡上面以后，再吹到你的身上，那个这个世间的瘟疫啊，那些你的身上都不会沾上了。然后，所以我们在西藏去看，你就知道那个藏民族的那个整个村的那个村口啊，路口上，他们就插满经幡，因为风吹来都先经过这个经幡，然后再吹到这个村里面去了。这么一吹呢，这个村里面就不会有瘟疫。所以这个也是有道理，这个佛经里面有讲过，就是说风吹到佛经上面，再吹到你身上，它都有加持力，所以这个陀罗尼被肯定是有好处的啊！阿弥陀佛。修学佛法的居士可以在超市卖酒吗？请师父开示。这个居士呢，要先鉴定一下他的身份。做这个三宝弟子，佛呢是非常慈悲，对我们众生啊是应机施教，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不告诉你必须怎么做。为什么告诉必须？必须就变成死板的，铁板钉钉改不了，那才叫必须的。那么应该呢，它是引导性， 因为每个人的业不一样，你的基础不一样，所以在印度皈依三宝的要求很低的。释迦佛他告诉我们，皈依三宝的三条戒律，第一条皈依佛不能皈依外道，第二条皈依法不能皈依外道的经书，第三条皈依僧不能皈依外道的徒众。这三条做到了，实际上就一条，你只确定你这一生进行受信佛，不信其他宗教了，也不信其他邪教了，这样子一确定以后，那你就是一个三宝弟子。所以皈依三宝的弟子也是居士，也是佛弟子。那么佛在世呢，屠夫也可以皈依的，就杀猪的杀牛的屠夫啊，他皈依也可以，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定要信佛，可是他的这个业还是恶业，还是在造杀业。可以呢，是说他可以皈依三宝，不是说三宝弟子可以去杀猪，这个话你要听清楚哦，不是说佛弟子可以去杀猪，是说杀猪的人他可以来皈依，懂了吗？因为可以皈依，他是一个向善走，向好的地方发展，而你说可以去，这个坏事怎么可以去做呢？但是因为他以前的业已经在那里，他就是靠这个谋生的，他现在一下子改了，他可能饿死了没办法，那么在这个基础先，先在这个基础上先皈依。那么第二步，你如果有条件了，第二步要受五戒了，那就绝对不能杀生了。那杀生这个屠夫就不可以受五戒，那受了五戒，那你这个戒就杀生戒要戒掉，不可以杀啊，这是一个。那么受五戒的人，自己五戒的九戒，他的标准，犯九戒的标准就是你心里想喝酒，你前面那个是酒有度数的，你知道是酒，第一是酒，第二是你知道是酒，第三个是你想喝酒，第四个是你喝下去了，这四个条件具足了，你这个酒戒就犯掉了。那么你前面三个都有了，你喝到嘴巴没有咽下去就吐掉了，这个还不算犯戒，不算犯。所以呢，五戒的居士，他这个九戒当中没有要求你说你不能卖酒或者不能给他人喝，卖酒给他人喝，这个戒里面是不犯戒的，五戒居士不犯戒，皈依三宝的弟子也不犯戒。谁犯戒呢？你如果受了菩萨戒的，就是那你就犯戒了，那就严重了。菩萨戒里面讲的就是说，过酒气于人，要过五百世无手。你哪一个酒气酒杯啊，或者是酒壶拿过去给别人喝这个酒，别人喝这个你不喝，你又不卖，但是你以后的果报是五百世没有手。这受菩萨戒的居士啊，他这么厉害，因为受菩萨戒他是要给一切众生智慧，明达智慧啊，你让人家喝酒，那人家不是犯错误吗？所以他这个罪就重。所以这里面背后你看到没有，三皈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懂的法反而没有罪，你懂的法知法方法就罪加一点，罪就大。所以你们要看看这个居士的身份啊，你要验一下他的身份，如果他受菩萨戒，那是绝对不能卖酒，如果没有受菩萨戒呢，你知道不犯戒，但是既然菩萨戒叫你不要做，这个背后意思是还是坏事，并不是好事。做不到的办法，能做到呢尽量不要啊，这样。像有一个人这个喜欢烧纸钱，我们这里喜欢不喜欢烧纸钱不知道。这个烧纸钱呢，在印度佛是没有叫人家烧纸钱的，中国人民间习俗有烧纸钱的。那么有段时间呢，我上了佛学院以后，我要回到寺庙去，哎呀，我发现我们寺庙那烧纸钱烧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是20年前的事情了，我跟上大和尚一起上学的同学的时代，这个清明节一到，过年一到，他们那个纸啊是一档一档的挑来烧的， 那烧起来要堆起来两层楼那么高，旁边还要这个灭火器要准备好，要不然把房子烧起来，啊，要花很多钱烧。但是我看戒律里面、佛经里面都是反对烧纸钱的，所以呢，我就这个上了佛学院回去呢，我师父也比较纵容我，就说他是佛学院的，他学习过了，要听他的，他懂得法。那我就主张不要烧纸钱，哇，那个居士就怨声载道了。那居士怎么可以不烧纸钱呢？那我父亲他去世了，他不是没钱花吗？是不是啊？那现在很多人越搞越离谱了，他把这个不但烧纸钱，还把纸房子摘起来，纸房子摘起来，里面什么电视啊，什么这个别墅啊都搞起来，还把二奶也搞起来在里面。那你说这个要命不要命？是纯粹是迷信。你说让他下去受苦，还是让他受享福啊？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烧纸钱呢，像中国的民间习俗有这样的意象，所以我呢不提倡烧的时候啊，结果我有一个师兄，他就不冷不热的来了一句话，他说印光大师说烧纸钱是可以的，少烧一点。哎呀，我一下子就气懵了。我说印光大师说烧纸钱可以，不太可能吧？印光大师不是净土宗的祖师。后来我说你把文章拿出来我看看，他确实讲了，就说这个中国民间习俗啊，对孝顺长辈，拿烧纸钱表达自己的孝心，因为怕父母亲到阴间里面没钱花，所以呢又给他烧一些钱去，是表达一种孝心，所以他说少烧一点是可以。那少烧一点可以，这是什么道理？到底好还是不好？你说清楚。如果是好，为什么要少烧一点？我们就知道了，一个父母亲对这个子女，他要在外面天天酗酒，最好你就不要喝酒了，你喝的就是你让醉回来受不了又生病。父母亲对他怎么说？你赶紧少喝一点。这个时候其实他是迫不得已啊，他要是好的话就赶紧多喝呗，那还叫你少喝是不是？所以我后来抓住了这句话，就跟我师兄说，我说你没眼睛，这个印光大师他是苦口婆心迫不得已的一句话，给你下一个台阶，叫你少烧一点，你还说可以，实际上是不可以。所以后来我现在我们齐家是绝对不烧纸钱的，我师父后来也就改掉了，也就不烧纸钱了。这是有些人呢烧纸钱啊，烧这个纸房子实际上是污染环境。那么如果说它的好处，有些那些讲灵姑的那些神婆啊，他觉得要烧纸钱给我，讲灵姑好像这个烧纸钱好像有用。有用在哪里呢？就假如他做鬼道了，做了鬼道众生，你的这个子女呢，这个心念当中就是觉得我把钱烧给你的父母长辈，或者给这个死去的人亡者，你心里的这种想法就是我说的这个波已经传出去了，他正好在轨道，他就接受到你这个波，他感受到你有人孝敬他，有人要给他钱，他内心产生的那种满足感，那种快乐的感觉有用，是这个有用，而不是说那张纸烧了有什么用。那么凡夫都是着这个相的，所以呢你烧的人如果说没有相，没有这个纸烧给他，你心里也不会觉得我给父母亲钱了，你烧的时候你是觉得他给他钱，是这个印象，这个意念的力量，这个波传送过去，就是母子啊是心心相印相通的，所以子女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孝心，父母亲感受到这份孝心了，他内心感觉到安慰，是这个功德。所以中国人啊，古人他以孝心用这些来表达，一方面的凡夫着相靠这些来表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实际上真正有效的是你的心念。所以我们佛法告诉你要助念，要念经念佛，要回向给他，你一旦回向给他，讲到他的名字或者想到他的人，他一想到佛菩萨的这种极乐世界，念阿弥陀经这么庄严，念这个妙法莲花经，你看这么三千大千世界心性佛法不二的这种道理，他一听到那他马上就升天。 所以呢，真正的超度啊，是你的心去超度他，而不是靠一张纸钱去超度。因为你如果对三宝这个不懂得以戒定慧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啊，那我们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邪教，他不按佛法，拿一些佛法的名词来糊弄人，不按正规的来这个来修行。比如以前的这个法轮功被判为邪教的，法轮是佛教的一个表法呀，它表法是什么？法轮这个轮是印度的刑具，判死刑的人躺在地上，轮子从他脖子上压过去死掉了。那么释迦佛出世以后呢，佛讲我转四地法轮，因为我一转四地法，你们凡夫众生的烦恼全部死掉了，把烦恼贼啊全部开始了。你知道人生是苦，苦有原因的，然后呢你修八正道，你具足正知正见，你的烦恼自然没有。是用这个比喻法轮，所以佛讲法叫法轮，轮叫转嘛，转法轮。所以你只要这个轮子转动，所有的烦恼贼一碰到这个，他就丧生失命了。他是用这个比喻。那个邪教呢，他拿一个法轮来说，你练这个法轮功，肚脐还有个法轮在那里转，转来转去转到自杀自焚去了，你说这麻烦了。就邪教他往往以这个正法的某一个文字某一句话拿过来，很偏执又没有道理的，然后给你糊弄一通，然后吓唬你，说你像现在有些人什么叫弥勒教啊，什么什么东西，念着什么天元什么宝啊，天元太宝是吧？你说天元太宝是什么东西啊？如果拿这个名词的意下来，天就是天上的天，元宝你看，就是六道轮回，哪怕最好的也是六道轮回的东西啊。太宝实际上是一个人呐、啊，是人间的一个现象呐、啊。你说你本来是那个阿弥陀佛要往生净土的，结果还搞个六道当中的天在这里，你不是要命不要命吗？本来要往生的，结果又把你拽住，这就是不如法。没有正法的时代啊，他把你的心搞乱掉了，不纯粹向佛相应。就这样的邪教在社会上经常会借助佛法的名义，因为你没有正规的拿三藏十二部的教典，流传两千多年的经典来做证明。修净土的人，你一定要拿五经一论，因为五经一论都是两千多年前的教法，释迦佛在世教了这个五经，后来世亲菩萨也就是也两千多年了，到今天，那么他们的教典在历史上，在佛教上，在这些高僧大德修正有证悟的人当中都得到证实的，我们这样子去做是非常稳妥的。那么看这些经典里面，既没有烧香既没有烧纸钱也没有让你搞一点什么这个精神控制，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身心更加稳定，家庭啊社会更和谐，然后呢你的心更加开放，因为你内看到自己的心灵世界的真实，外看见众生的共业所感，你看到了这样的真实，你去行善积德，外行善积德，内净化心灵。那么净土法门就是通过这句符号达到最究竟处。所以这么圆满的法，如果不学，去搞一点外道，搞一点邪教，那真是得不偿失。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阿弥陀佛。有些人说一门深入禅师熏修不夹杂，然后就啥也不听别的师父讲法，一给说别的就说到最后都归念佛才能往生净土，大多数人就接受不了别的师父讲法的和别的法门，都说只有念佛才能成就，请师父开示。这个现象呢确实也有，那么这种功德也确实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净土法门呢这个里面呢，我的主张是两者你要有所取舍。我刚出家的时候，我发的愿就是持戒灭佛了生死，我当时就是想其他法门都不学，拿着这个禅宗的书给我看，我合掌放在旁边，我今天就不看， 我真尊敬，我不是说瞧不起其他法门，我尊敬，但是我没有时间，我要先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再说。那个时候我是90年了，出家以后，在上学之前，在小庙里面我们只有两个人，从早上一醒过来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讲话，一直念到晚上睡觉。那我念的时候呢，我们七天七天轮流，我念七天，那个师父呢煮饭打扫卫生应酬全是他，那我在房间里面念阿弥陀佛，一直念到吃饭的时候，他把饭煮好打好放在我房间的门口一张桌子上，他一敲板，我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把这饭端回来在里面吃，一边吃也是阿弥陀佛，就是规定从早到晚符号不断。然后晚上呢睡觉只睡一次，睡下去无论你只要睡着了，无论是十分钟还是五个小时还是八个小时都没有关系，他也不叫你，就是睡醒了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一直睡，睡着了也是阿弥陀佛，让他一睡。这样子我念过一年的时间，那么这一年的时间对我最深的受用也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感恩。可是念一年以后呢，出现问题了，因为你念久了以后啊，你的习气毛病一定会翻出来，我们有太多的恶业了，这个习气一翻出来完蛋了，你不知道咋回事。这个给大家也讲一下，本来是不能轻易讲的，因为我念佛念在那里呢，有一天刚一躺下来，有一个人就把我拽住我的这个，摁住我的脖子，摁住我的胸，哇，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子，这么小，穿红肚兜的，哎，压着我，哎呦，我害怕了，就醒过来，醒过来，那个师傅跟我讲，怎么你叫起来了？我说有个人压着我，受不了了，气喘不过来。我开始还头脑还很清楚的，他压着我，我就念阿弥陀佛，压死了最好我能往生。结果不行了，你才念几句他就受不了了，这毕竟是凡夫嘛，是吧？然后受不了了。第二天呢，我就昏昏沉沉。实际上这前面呢也有一个原因，因为头一天呢，我晚上念佛躺在那里念着念着，感觉自己还没有念到十句阿弥陀佛，天就亮了。就那天晚上没有睡觉，感觉自己很清楚。可能是一不小心入了一次定，什么定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傻定。结果呢，这个我一醒过来很高兴，自己得意了一下，第二天晚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那第三天呢又出现这个问题，哎呦，我害怕了，我这个东西那是长魔了怎么办，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第三天早上，我在楼上，我就不敢把门关起来了，我就拿着念珠在那里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还坚持念，我还坐在那里呢，这个就感觉这个人过来了，干嘛呢？一拳就往这胸口啊就打进来，这一打进来我自然要推他一下，结果一推呢，我这个念珠从门上一截扔到楼下去了。哎呀，我想这下彻底着魔了，因为如果旁边有人在那里看你念佛念佛，突然把念珠念扔到楼下去，你不是很明显的着魔了，是不是？哎呦，我想不行不行，这个念佛要是念得着魔，那我这么年轻，我这个路还长着呢，是不是？所以我就发现，我觉得佛教这么兴旺，这么多人信佛，寺庙这么多，这么兴旺的佛教一定有高僧大德的圣人住持，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一点。现在这个时代没有高僧大德圣人住持，佛教不会这么兴旺的。那我当时就确实要相信这一点，我说我还是趁年轻赶紧去学习，所以我一去上佛学院，就跟这个根藏法师一起同学，而且呢，这个在佛学院我上待了十年，就上了十年佛学院，一直到中国佛学院研究生毕业。这后来通过学习以后，我才能把念佛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彻底解决掉。所以说念这句佛号好不好，那个师父告诉你，你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就是三步，三不原则，你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可是你这个境界现前，人家都把你脖子卡住了，你还不夹杂，吓得都屁股尿流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无量劫的我执啊，在这个份上不容易犯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这样子呢，我就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如果你能保证无论面对死亡面对刀枪，你这句符号也要坚持到底的， 那你就念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可以，真的没问题。当然也不一定大家都会有这个业障，有些人他一生就很简单很轻松，就一句光念到底，就到往生还自在的。我奶奶就是这样的人，我奶奶在20岁左右，她听佛法只听了5分钟的佛法，有一天正好凑巧一个师父经过我们家，跟吃过饭，吃了饭给大家讲，就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海很苦，西方极乐世界啊，是阿弥陀佛的世界，没有生老病死，你只要相信发愿，一心念佛就能往生。哎，就讲这么几句话，这个师父就走了，就吃了饭就走了。我奶奶就确信无疑，她是国小小的女人，一生中没有去过寺院，周围附近也没有寺院，没有去过寺院，但是她一生中每天都在念佛。她听了这个师父的话以后，每天都在念佛。做人呢是非常善良，就是口碑非常好，从来不跟人吵架。所以念佛的人跟人吵架，一定是功夫用不上。他念佛念到心里面有佛啊，他自然就跟佛相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啊？所以他绝对不跟人吵架，别人说什么都没关系。那么这么一来呢，他到了80岁的时候要往生了，在去世前3天，他就跟我大哥讲，我爸3兄弟，我爸呢跟我奶奶住的地方大概有2里路距离，那我奶奶呢跟我大伯伯二伯伯呢住在一起的。那一天正好我哥呢去看我奶奶，我奶奶就跟我哥说，他说你叫你妈妈后天晚上到这里来，大后天我要走了，那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这个我妈呢也没有着急，也就后天晚上才过去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看他也没啥事，都是很正常的，陪他一天聊聊天。他也不是每天都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念佛，所以很奇怪哦。他就是做事情也不做，日常家务活都在干，然后呢就是确实每天都念佛，不是说时时刻刻都在念。那跟我妈也聊聊家常，也念念佛。到了傍晚，他就叫我妈帮他洗澡，就从头洗到脚，洗得干干净净的，把新衣服都换起来，把被单都换好，然后坐在那里，我妈还坐在床沿边上陪他再念佛念了一回，也是轻轻的念，没有念出声，大家都自己念自己的。那念了差不多了，他觉得有点累了，就躺下来。一躺下来，手一合掌，气就断掉了，这样子。所以我小时候听我妈就给我讲过这个，我觉得我出家可能我奶奶也加持我，所以这个我当时就知道他是寿终正寝，觉得农村里面觉得他死得真好。但是我这几年呢，就出家15年，把这个佛法教理、大小乘佛法、物理学的这些道理都学习了，了解了这个净土法门，我就这两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了解了以后啊，我觉得我奶奶真是了不起。为什么了不起呢？因为农村里的人，他养老送终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有些人老了以后，这个儿子孙子不到，他眼睛都不闭的，气都不断了，他都要等这个子女都到齐了，他觉得才有光荣。当时我奶奶下面的我爸3兄弟2姐妹，我就5个兄弟2个姐妹，那么这么多的子孙加起来30-40号人，他们都还住在一起的，有些在外地，我姑姑都嫁到外面去了。身边这么多人，我大伯伯二伯伯跟伯母他们是没有表现出幸福的样子，但是我妈呢是表现出幸福的。你看她在临终之前居然谁都不叫，谁也不打搅，谁也不需要看，她就叫我妈看着她在旁边守着她，实际上也是来度我妈，可能就让我妈一心知道她把这个时间哪一天几点钟怎么走的把握好一下。所以我觉得她是绝对把娑婆世界彻底放下的，没有放下的人，他念佛能那么受用肯定是达不到，所以他是符合净土的要求。那么符合净土要求，从这个例子来说，你如果一门深入啊，长时念佛，那是绝对能够受用的。关键是如果你像我这样的人，一到半路一旦出现问题了，自己就找不到门了，这个时候你又恐慌又害怕。所以我主张呢，就是你如果教理也学不进去，也听不懂，也懒得去思考， 然后呢有时间对佛的信心又足，你就一心念佛，不要多看。那么如果还有条件能够帮忙做一些寺庙里面做一点事情，因为在历史上看到这个往生的人啊，包括我说的那个五个肉身菩萨，他们日常生活都是正常进行的，不是说一天到晚就闭起来在念佛，你可以长期的精进用功，这是可以啊。就说你如果到正法的寺庙去，或者说敬业三福一样，你只有行善积，做一些好事，听一些正法，它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怕就怕你学这个法门就把那个法门扔掉了，把净土扔掉了，学这个学两下没感觉又扔掉，扔到最后你到死了还不知道拿哪个法门，那就糟糕了。所以一定要自己啊一分为二的看，有条件学一点对自己有用，没有条件呢就一心念佛念到底。如果学其他法门，我觉得与净土也不相违背。所谓不相违背，就是说你在净土往生的这个坚固心上面，然后你同时听闻一些正法的道理，就像我觉得就像今天我们这次讲的这个净土法门净土指挥啊，对修净土一定是有帮助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听过这个法门呢，啊，那你的道理的圆满自己心里面就没底，有时候信心也没那么足。所以呢在有正法的时候啊，有正信正法的寺庙能够帮忙能够听法，还尽量去多学一点，这样自己呢有一点帮助。周围的佛友说念诵佛号没有持咒感应强，持咒的感应特别强，这种说法对吗？感觉不也是假的吗？请法师开示。这个感觉确实是假的，但是感觉有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特别是初级信佛的人，他有感觉了他跑起来就快，没感觉了他跑起来就慢。那么念佛号的这种加持力啊，跟这个持咒的加持力，一个它是两方面，叫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这个感应是什么呢？一个是你前世如果跟哪个法门有缘，你这次一碰到这个法门感应非常强，没有缘，缘分不够呢，就感应会慢一点，这是每个人的前提的业在那里，所以它感应力不一样，不是这个咒或者这个法门有所不同。方便有多门啊，故为无二路。如果那些咒那些法门没有感应了，那佛就不会教我们了。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有感应的，都有众生相应的根基的，这是一个总的前提。所以如果有觉得这种现象存在，你知道这是正常现象，你有这个善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念佛法门呢，它是一个整体的改善，而持咒或者观想或者是修呼吸，修这个呼吸的数息法，或者是修禅观，修四禅八定，这是单向的进步。什么意思啊？全面的进步就是念这句佛号，你佛号的这个咒力加持是十方法界都是佛的功德，全面的进步，所以你感觉得到自己进步快。因为一般人的感觉它只是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一念佛我全身就发热啊，或者一念咒我就会发热，你就觉得念咒你有感觉有感应，那个感应力强，我念佛呢也没有发热，还是很平常，你就觉得好像没有感觉，就这个凡夫的感觉基本上都是非常片面的其中一项。或者只求菩萨保佑的时候，念咒一保佑我还马上灵了，念佛怎么还不灵呢？好像觉得念佛没有感应啊，就这种感觉它一定是单向的。所以单向的进步表面上冲起来快，但实际上呢，从总体的这个意义来说，全面的进步才是你真正的进步。比如说念阿弥陀佛，不但你个人得到好处，你的亲人朋友啊，你外在的这个世界，甚至是你未来的世界，你在西方净土的莲花，它是全面都在进步，外在的世界内在的身心，这种全面的进步呢，你的这个对比性啊，差距就不是很大了，所以呢你感觉不到它是进步的。那么如果是当下的进步， 你会非常奇怪。比如说春天到了，大地复苏，所有的草木都在生长，你觉得很平凡，很一点都不奇怪。如果秋天突然哪个地方冒出一个绿芽来了，哎，觉得这个奇怪，怎么这么强啊，这个感应怎么这么不可思议。实际上春天到了大家都在长，你就不觉得不奇怪。所以念佛实际上的按佛经里面说功德是最大的，只是说有些人他过去的善根不同，然后呢他以当善的标准来衡量，他觉得那个强一点，那么这个也不妨碍你感觉强，你就先好好的修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净土法门有净土相对的根基，对净土有信心，直接修净土，他的进步虽然看不见，但是坚持到底啊，他一定是我说的六性如果具足的话，他一定是非常圆满的。我在有一年在保定跟他们讲法的时候，有一个居士也跟我讲，他说师父啊，我每天念八个小时阿弥陀佛已经念了12年了，我怎么感觉还没有进步。哎呀，我想这还得了啊，每天八个小时念十几年下来，这应该是很进步了。他说没进步，我说不太可能吧。那我看看他，我就说你以前可能很容易发脾气的，现在你基本上不发脾气了。他说对对，以前是喜欢发脾气，现在念佛念的已经不太发了。那么以前呢，你很多事情看不开的，你现在基本上都能看开了，随时都能往生都可以。哎，他说对对，我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他都说对。我说这不是进步是什么？这是大进步，它是整体的进步。所以呢，平常的人感觉不到。那么一般人觉得是感应力强啊，他肯定是单向的，就是要么脑袋一念咒马上就发热了，或者一念咒呢，马上就有一个什么感觉出来。如果什么感觉都没出来，你就觉得没感觉了。实际上这种感觉你小心别上当哦。如果太早感觉了，有时候那个我当时出来上学就怕妖魔鬼怪在拦路啊，在旁边要让你感觉很进步。这个有一个人在念佛，他不懂得教理，人念着念着他要闭关专念，念阿弥陀佛，念追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追追追，在香港的一个人，那追了半天呢，他越追越快，一圈一圈在那绕啊，跑着绕，饭也不吃。哎呦，大家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精进了，不得了了。正好凑巧呢，宣化善人去香港看见了这个人了，他说坏了，这个人着魔了。说怎么着魔了？这个人过去生杀过一头牛，而且这个牛呢很厉害，是牛精。哎，你小心要杀牛的人，要杀到牛精你就糟糕了。他就正好要伺机报复。这个时候他一念佛呢，他心里面着急，着急干嘛？佛啊，你要有阿弥陀佛，你要真的有啊，我要念你，你要赶紧给我看见。他心里就在这么想，就在这个妄想当中，这个牛精就找了机会了。他就视线来给阿弥陀佛的像在他前面，在他前面跑啊。那他又看到阿弥陀佛看见了，心里高兴了，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被我看见了，他就追啊，追这个阿弥陀佛就跑得很快，越跑越快，这个牛精就想让他跑累死，他一直还在跑，所以这个精神提起来了。宣化上人就赶紧就去告诉他，你不要再跑了，他停不下来啊。这个宣化上人跟他说，抓住他说，你这看的不是阿弥陀佛。他说那是什么？他因为那是什么，就看见一头牛两个脚就顶过来。那个人如果他被跑了半时，又看见一头牛要把牛角顶过来，他可能差不多就会死掉。所以念佛如果瞎搞也会搞出问题来。你一先念佛念到底，自己一着急，你看。所以我当时怕出问题也是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怕我说我万一念下去，那个业障一现前，那个麻烦就找得到了，是不是？所以呢，真正懂得净土法门之后啊，那这句符号念下去，它功德是全面的，不要求单向的进步。单向进步虽然感应快，不见得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念咒啊，你要学的正规一点，不要传一个咒觉得这个财神咒能发财了，就拼命在那里念，觉得再传一个这个咒长寿咒，就觉得我念这个咒就能健康。其实你如果不懂得业果的道理，你念咒能给你的信心增加一些加持力，但是对你的生死啊，了生死啊， 未必有真正的帮助。很多像这个金刚萨埵百字咒，这些都是极致进藏消除你的障碍的。很多的咒只是消除你的障碍，让你现实得到一些福报，并不能让你了生死成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好啊，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贪图眼前的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近来几次出现三摩地这个概念，三摩地是什么意思？三摩地就是这个沙漠薄提，就是正定的意思。正定，佛教讲戒定慧啊，正定是什么定呢？就是无出无入的定，没有出定也没有入定，就是如如不动的，那才是真正的三摩地。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讲以念佛心入三摩地，他一念阿弥陀佛念到自己身心不动，那正入三摩地，就是正，也是正三昧。三昧是不受一切受，所有的色受想行识感受全部舍弃了。所以在正定当中，你如果还强调自己感应强感觉强，那全是凡夫的妄想颠倒。真正在正定当中的人，所有的感受全部都是妄想业力，并不是真正的正法。所以身心真心本身是如如不动的，要体悟这个如如不动，你才在无尽的法界当中来去自如啊，这一点。所以三摩地是正定。早课上完，再送一部《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再念一千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否杂修？这个杂修啊，针对于专修而言，专修呢，就是净土法门讲的，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正行当中，信愿行，这个行我讲过，就是你心心念佛，除了念佛以外不换题目，这叫专修。除了念佛以外的，哪怕是诵经持咒，谈一些没要紧的禅说一些吉凶祸福见神见鬼的事，这都是杂修。杂修的人说千中难得一二往生，万中难得三四个往生。如果是专修的，就万修万人去，这个十人修十人往生，百人修百人往生。所以杂修跟专修这个标准呢，专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那么专修呢，也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你现在开始直到成佛都是专修的，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另外一种专修是什么呢？就是你也在做事情，你对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不退，知道自己一定会往生，你哪怕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也回向往生净土，不离净土。在念佛的时候，其他方面都没有夹杂进来，每天定一定的功课，比如说定一万声、两万声，甚至五万声佛号，每天定这个功课定好了，然后呢，在功课之外，随缘随力的都念阿弥陀佛。在功课念佛的这个功课之外，也定一些普门品啊，或者是听经闻法，每天听一个小时啊，或者诵这个阿弥陀经，就这些叫做住行。如果你把这些功德行善做事念经念佛念菩萨名号作为一个住行，帮助你的身心健康，然后呢，你平时也每天专注的念阿弥陀佛要求往生，这个也叫专修。因为净土有正行和住行，如果把它专成把其他的变成一个住行，这也叫专修。如果你就是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当然那是最专了，但是这种专一般的人做不到的。你吃饭总要吃的吧，睡觉总要睡的吧，你睡觉做梦你能控制不了吗？一开始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专修就是分开两种。那么如果你今天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明天念观世音菩萨就不想往生了，就想在这里让菩萨保佑我健康长寿，在明天念咒呢，就想我以后就要么就去往生这个什么这个密教的净土，或者呢再参禅就想哎呀那我还是开悟了要紧。 就是你把那个宗旨改变了，这叫杂修，明白吧？就你在修的时候，其他的行为没有回归到净土，而是把它的方向改变了。这条路走走，又跑到那条路去了，这叫杂修。你在这条路上顺路的就把一些好事做了，这叫助行。实际上助行也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福报基础啊，你在正修上面是一定坚持不了的。我当时才十几岁嘛，这个十八岁，我当时如果一句佛号能够念到现在，我可能也金刚不坏体了，但是我福德不够，你看就出现问题了。那我后来上学啊，修其他法门呢，那都是要回向净土的，那是助行。所以这个助行的过程中呢，从我修净土来说，我的本愿还是没有改变，我从最初发愿要往生，我现在还要往生，我到十一要往生，所以这个也是专修啊。这个两个道理大家要听明白。佛法修到圆满的最高境界外是什么？哎，这个问的很有意思啊。你不问你现在的境界外是什么，佛法最高的境界外，你要成佛以后自己就知道了。阿弥陀佛。师父慈悲，我是初学佛人，好多法门包括弥勒法门、观音法门、青海无，我不知道是否正确。这个青海无上师是一个邪教，台湾的四大魔头之一，还有个萧平石，还有个易云高，这都是这个在过去，在几十年前呢，就被台湾的诸山长老判为四大魔头的，这个大家一定小心。这个观音法门就是青海无传的一个观音法门，这是邪教。另外一个这个弥勒法门呢，就弥勒法门当然有弥勒法门，但是弥勒法门呢，现在也有人搞的，就刚才说的那个只念当来下生什么什么，念一句，但实际上呢，它并没有第一句弥勒上生经来，就是这个名称好像是对的，但是修起来却不如法。这个现在流行的有一个也不是正教，也不正确的。然后这个实际上呢，观音法门是有的，就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是观音菩萨利他的法门。而这个楞严经里面观音菩萨的根圆通法门是观音菩萨的内证法门，我们所读的心经也是观音菩萨的观心法门。所以观音的法门是什么？就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你如果遇到灾难了，一观察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音声，念到他的名号，祈求他，你的这个灾难就能解脱啊。我们这个道场你看也是圆通禅寺，就是观音菩萨的法门内是跟圆通自修，他外呢是普门示现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法门是非常殊胜圆满的。但是那个青海无的那个呢，他那个是搞歪掉了，所以呢是变成邪教，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名称啊蒙骗了啊。送地藏经前必须先燃香吗？晚上送也可以吧？这个烧香啊，我们佛前的供香，香花灯水果，这共五种啊，五供。这五供呢，实际上都是表法，因为凡夫着相，把这个相供在那里呢，求福报。但是背后香是代表庄严的气氛，叫香观庄严。就是我们大家坐在这里都很和谐，气氛很好。在印度呢，当时天气热，或者靠南方的沿海的地区啊，瘴气重，就乌烟瘴气啊。那么香一烧呢，那个气氛就非常好，把那些气氛呢，不好的气氛就没有了。所以香是代表庄严的气氛，花呢是代表因地发心，果呢是代表圆满的结果。因地发心就是我现在在修因的时候，修菩萨行啊，万行，那我现在做事情修学佛法，我就要像花一样很开心很快乐很漂亮，我现在的心里面很开心很高兴去做，这是供花的这个功德，它的表法。那供果呢，就是要代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要回向圆满成佛，因为成佛才是究竟的圆满的果，所以供供水果。然后供灯呢是代表光明，光明就是智慧，就是你在黑暗当中给予光明。那么我们凡夫因为没有智慧，所以人生很痛苦，那么有了智慧了，所有烦恼痛苦的黑暗都会消除，所以供这个灯光是代表智慧。供水呢是代表清净，就是清水啊，所以清净的
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